们先来一起祷告。阿爸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真的是祈求你，来呼求你的名。因为主，你是那位公义的神，你是那位圣洁的神，你是那位昔在今在永不改变的神。天父，是你的恩典，主是你的慈爱，主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主，让我们能够有永远的盼望。主，让我们能够知道主耶稣基督来乃是为了第一次来，乃是为了把福音带到这个世界上，为了拯救我们。主，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还要第二次再来。天父，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怀着盼望的心，真的喜乐的心来盼望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主，你也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中工作，让我们能够心存忍耐，心存盼望，也让我们真的是在等候主耶稣的日子，真的在这个世界上为真的做光做盐，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天父，就把下面的时间我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真的赐我们能听的耳朵，明白的心，能够在主你的道中来成长，能够为你的道来教导来喂养。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是保罗在讲论有关末日的信息。那么特别是针对当时呢，帖撒罗尼迦教会中流传的一些错误的教导，那么有人误导他们说主的日子呢已经到了。那么保罗呢就一项一项的把这些真理的事实呢列出来，按照圣经的教导，从主耶稣复活升天到主的耶稣第二次再来，那么这段时间都称为是末世，也就是末后的世代。而末日就是在末世结束的那一天，或者也可以说是主耶稣再来审判这个世界的那一天，也可以，所以也叫主的日子。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活在这个末世中，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在末世，也就是主再来之前，那么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误导，或者是这种异教邪说会出现。不但是在使徒时代的初代教会，就是在这些东西，就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同样的存在。比方说同性恋婚姻、随意堕胎、吸毒合法，那么现在甚至有很多人，我们知道要解散警察局等等这些议题，那么在很多的地方现在闹得真是沸沸扬扬。那么宣扬这些观念的人，他们认为那是个人的自由，认为是对社会没有什么坏处。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看待这些问题，我们要以圣经为我们的最高的准则。尤其是我们做家长的，那么我们不但要自己能够看清这些邪教、这些的谬论、这些邪说，我们也特别的要真的是在这些自由的思潮中，我们也要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必须要留意这些事情。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孩子的行礼，他们真的有没有一个正确的观念。那么他们在各种现代的这些自由的思潮的影响下，我们看他们真的是会一定会受到很多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就要随时注意他们有没有受到这些歪曲思想的污秽。那么我们要急，如果发现这些呢，我们要真的是及时来引导他们。如果一不小心，那么他们以后可能就会成为他们一生的灾难，一生他们可能就会被这种跟上这种邪说走的话，他们可能就会被真的是毁掉他们的一生。那么在芝加哥，那么有一个华人家庭，那么他的父亲呢有两个博士学位，那么他呢开着牙医的诊所， 那么一家人呢，他们过着一个祥和非常富裕的生活。那么受父亲的影响呢，两个儿子呢都读这个牙医学专业。那么外表上看来，这是一个很令人羡慕的模范的家庭。那么其中的一个儿子叫袁佑玄，那么这个名字大家好多弟兄姐妹可能很熟悉。那么他考上牙医学院，他也学的也非常的优秀。但是呢，有一天呢，1993年的暑假，他放假就回家，他突然跟他妈妈宣布说他变成了同性恋了。他妈妈听了简直是痛不欲生，怎么劝都没有用。他开始就开始过一个，所以这个儿子呢就开始过这种放荡的生活。那么他自己说，那几年他有无数的同性伴侣，当然他的书也就硬念不下去了。结果呢，牙医学院，那么在他毕业前的四个月就勒令他退学。那么后来他又染上了这个毒瘾，又得了艾滋病。那么后来他就干脆当起了毒贩，那么开始贩卖毒来赚钱，逐渐的成为了美国东南区的一个大毒枭。那么当时呢，他的父母也正准备离婚。那么这个模范的家庭呢，其实面临一个崩溃的事。但就在那个时候呢，福音临到了他们，父母亲先后悔改信主，那么夫妻呢破镜重圆，重新和好。而且他的妈妈呢，每天为这个既是毒贩又是同性恋的儿子将来能迷途知返，切切的向神来祷告。结果有一天呢，他妈妈接到一个电话，那么是联邦这个警察局打来的。那么他们说他的儿子被联邦警察逮捕了，那么说在他的住处那么藏着大量的大麻毒品，那么法院呢就判了他坐牢六年。那么他妈妈呢就为此听见这个消息，他认为这是个好消息，来感恩神。我们一定在想，一个儿子被抓到了监狱，母亲还会感谢神吗？是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妈妈知道他儿子进监狱是脱离那些与同性恋和毒品的缠绕，所以他现在在监狱才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呢，他的母亲呢继续呢切切的为他的儿子祷告，感谢神的恩典临到。那么这个袁佑学呢，他这个曾经的毒贩，曾经的一个同性恋者，那么他认罪悔改，离弃过去的这些罪恶的生活。那么他呢，那么他把自己呢全部呢献给了神。那么最后他上了神学院，而又成为了这个牧地神学学院的教授，也现在也是一位传道人。那么他和他的父母亲常常呢各处的传讲他们的见证，为主做美好的事工。那么这个见证呢就提醒我们，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下一代，因为现在的这些自由开放主义、进化论、还有无神论或者泛神论，那么不断的对这些大众进行洗脑。如果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神的真理，不认识基督的福音，或者认识了真理，也得到基督的福音，但是他们也不去坚守、不去持守神的真理，那么其实也都是很危险的。那么现在流行的同性恋婚姻、随意堕胎，都是圣经中所列的罪恶之一，是神眼中看为憎恶的事情。那么保罗在经文中提到的那个大罪人，那么也叫沉沦之子，就是所谓的敌基督出现之前，一定会有这些离道反教的事发生。也就是说，在主耶稣基督再来前，很多人甚至一些所谓的基督徒，那么他都会抱着一种叛逆不顺服的态度，那么离弃神所启示的真理，情愿沉溺在这种罪恶污秽的之中。 那么这些人犯罪背弃神的真理，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他们被各种的这种背弃圣经真理的邪恶的观念或者理论诱惑。那么谁能帮助他们脱离这些诱惑，脱离这些试探呢？只有我们带领他们回到神的面前，回到圣经的真理的里面，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认识神的无限全能、圣洁、公义，也认识到我们人的有罪、有限，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无知，以圣经教导的真理来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最高准则，这是我们唯一的道路。所以在今天的信息中，使徒保罗就劝勉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要警惕末日前的一些征兆。那么让我们能够要必须要离，那么要告诉我们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发生，也必会有大罪人在末日之前出现。那么神的儿女要在各样的诱惑面前，我们要持守真道。让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警惕离道反教的事。那么这是在第一节到第三节的前半部分。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 A 前半部分。他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知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那么这里面说有一句话叫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那么这个呢，它就是指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所有的圣徒都会聚集在主耶稣的面前。其实呢，保罗在他提醒他们，他在前面的第一封信书，第一封这个书信中，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中，保罗其实已经提到过这件事情。比方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16-17，那么保罗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的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要和主永远的同在。其实呢，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呢，他们清楚的知道主耶稣基督再来，那么会像贼一样的来临到，但是还是呢，被一些假先知、假教师和一些冒着保罗写的一些书信，那么他们都被受到了迷惑。事实上呢，没有人知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那么只有神才知道这个奥秘。所以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3:36早就告诉门徒，他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他说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所以呢，不只是在初代教会时期，当今呢也有人胡乱的来解经，来这个散布各种的谣言。那么有人说，他根据一些圣经的数字推算出说是主再来的日子，有人说他得了神的启示，知道主什么时候会再来。那么在1992年9月28日，那么有一位叫斯图尔特的传教士，他宣称说他破译了圣经中的一句话，说这一天就是世界的末日。那么在1998年3月31日，那么一个异端叫真理之路的这个带领者，那么他在美国的一家电视台，他宣布，他说呢，神会在那天降临。那么在2008年3月21日，那么一个叫上帝目击者的异端，那么在他们的网站上宣布 说在这一天是世界的末日。那么这样类似的这样的谣言，这样的胡乱的宣传，那么还有很多。当然了，这些预言呢都不攻自破。那么对我们来说，越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就更应该以神的话语来装备我们自己，来抵挡各种的异端，各种的邪说。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里面有一个叫离道叛教。那么什么叫离道叛教的事？那么当你知道真理，明白神的话语，那么你就会知道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是什么。但是如果人沉迷在罪中，他会避开神的真理，不想听神的真理，所以他所做的事情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错。那么就好像那位这个迷途的儿子吸毒犯这个同性恋，那么他最后成为同性恋毒贩。那么再举一个例子，那么这些年来，那么一些教会呢，他们案例仍然是同性恋的人来做牧师，他们认为耶稣从来就没有指责过同性恋，所以他们认为呢，同性恋是与生俱来的，是先天性的，所以就不是犯罪。然而呢，罗马书里面清楚的在26-27节告诉我们，他说因此神任凭他们发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送信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说弃了女人送信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的身上受着枉为当得的报应。所以这里面明显的告诉我们，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同性恋乃是神厌恶的罪。所以呢，圣经明明说同性恋是罪，但是这些人呢，他们就昧着良心来避开这些真理不谈，睁眼说瞎话。所以呢，这一类的事，乃就这一类的事，都是叫离教叛、离道叛教的事。所以从初代教会到现在，这些事情都是不断的发生，都有。那么在末日到来之前呢，还会有大罪人出现，只是呢，这个大罪人到现在他还没有出现。那么这是我们要，也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二点，就是我们也要警惕大罪人。那么就是在3节的后半部分到12节，我们先看3节的后半部分到4节。他这里说，必有那大罪人，就是仇龙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神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那么这里所说的这个大罪人或者是成龙之子，我们这看到呢，他是指的一个人，而不是讲一群人或者是一个团体。所以他的出现就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也就是等于说他想要来主宰这个全世界，那他想要高过神。那我想请问大家一下，圣经中我们读的时候发现，是谁呢要坐在神的宝座上呢？当然大家会知道，是魔鬼撒旦。所以也就是说，是魔鬼撒旦他在这个背后，那么指使这个大罪人来引诱、来引诱、来诱惑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人是由撒旦差来的，他是全地的人败坏，并且引导人们来去敬拜假神、敬拜撒旦。那么是，那么他就是我们所说的敌基督。那么对于这个，还有这里面还有一句话叫他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那么这一段关于这一句话呢，有几种最少有两种解释。那么有人认为呢，这里的殿就是指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么当保罗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呢，这个圣殿呢还是这个圣殿还存在。但是在主后70年， 这个圣殿呢就被罗马的提督将军率领的罗马军队呢就烧毁了。所以被毁的这个圣殿呢必须要在基督来之前被重建，那么这句经文呢才能应验。但是呢这个解释呢我想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因为呢主耶稣基督的到来已经把旧约时代的这个圣殿呢就废弃掉了。主耶稣基督说他就是那个圣殿。所以呢这个殿呢这里这个殿呢我们解释为教会，我觉得更为合适一些。那么从这个第九节我们可以看到，就当大罪人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他会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奇事，他也会迷惑许多的人，那么他们会把他当作神来敬拜，甚至在教会中也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之所以还没有出现，那么圣经中这我们经文中告诉我们说他没有出现呢，是因为有一个拦阻在他出现之前。那么圣经学者呢对这个拦阻呢也有好几种的解释，那么他们是有可能是指圣灵，那么有可能是指教会，也可能是指基督徒的祷告等等，也有人认为是可能是因为天使。那么不论是谁在拦阻这件事情，那么我们知道神都在掌控这件事情，那么本质上是在神其实在拦阻他，所以不到那个日子，那么神不让那个不法的人来显露，这是神的旨意，也是在神在掌控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们，那么这个大罪人虽然现在呢还没有出现，但是呢我们必须呢要知道这些事情，当他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被迷惑了。因此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他的24章23到26节，那他早就呢告诉了门徒们，主耶稣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写大神迹大奇事，他若能行，连选民也被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也不要信。所以呢主耶稣其实这里面在警告人，在他再来之前，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有许多超自然的这些事情发生出现，那么会有许多似是而非的这些言论，并且呢会有假冒耶稣基督的名的人出来，那么会使许多人呢受到迷惑。那么在中国大陆呢有一个邪教叫东方闪电，那么他现在已经改名字叫全能神教会，那么他的教主呢就是一位女性，那么他声称自己就是基督，而且他的这些教义了迷惑了很多的人，很多的人跟随了他。那么在美国呢有一个女的脱口秀主持人叫这个Oprah，那么他呢非常有钱，他的年收入呢有好这年收入真的一年可能几亿美元，那么他一出手就会有几十万的，有时候去帮助一些学校，所以呢因为他的慷慨的这个帮助一些地方，所以呢就受到很多人的欢迎。其实呢他还是一个新纪元新世纪运动的这个主要的领导，那么他的言论呢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尤其影响了很多这种年轻人。他主张自我要冥想，要自我膨胀，要相信自己，他把自己推到一个神的地位。那么新世纪运动的主要的信条其实就是救恩 处于自己，跟神没有关系。那么这个叫奥普拉的这个主持人，他有一次呢在这个节目中说他是浸信会的会友，那么最喜爱他说唱一首歌的歌诗歌叫奉献所有。那么本来这个诗歌他的意思是说将自己的所有奉献给主耶稣，但是他说我绝不会给耶稣基督，我只相信我自己，我会把一切给我自己。所以他的举动呢言论已经迷惑了许许多多的美国人，甚至也有基督徒觉得我们也可以采用他的方法走这条道路来改变这个世界。那么不要再提什么基督的福音信仰等等，也不要认罪悔改，不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应该说包容这些异端邪说，心胸不要太狭窄了。其实这也是现代的新派神学的观点。也有人认为说基督教太狭窄又排外，它不像佛教、儒家哲学和更多其他的宗教那样的包容。然而我们必须要知道，真理必有排他性，要么就不是真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13-14，他这样说，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也这样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的这些他们敢这样的宣扬，因为只有主耶稣敢这样讲，因为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绝对的真理。所以呢，我们要常常来读经祷告，我们要以圣经真理作为我们的指南，那么靠神所赐的智慧，我们也可以来辨别真假、美善、丑恶。那么是我们基督徒，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职责，在这个社会中那么特别是在末世中，我们要保守教会信仰的纯正，那我们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那么像那成龙的人。那么要想在这些种种的诱惑和邪说中我们要站立得稳，那么唯一的方法我们就是要持守圣经中教导我们的真理，也就是持守正道。这是在13呢到17，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三点。那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他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呢，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只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并开恩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在一切善行善业上坚固你们。那么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在这儿说感谢这个帖撒罗，为帖撒罗尼迦的弟兄来感谢神。那保罗为什么要为帖撒罗尼迦的这些信徒们感谢神呢？因为呢主爱他们，因为神从起初就拣选了他们，又赐他们圣灵，使他们听信福音有了重生的生命，能够转离罪转向神，那么他们得到了这个救恩，有了永生的盼望。 他们得以在离开这个世界后，能够在荣耀中与主耶稣永远的同在。那么神这样的对待他们，其实不是因为他们配得，只是因为神的爱。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信主之前呢，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背逆神，与神为敌，只配神的震怒和在地狱永远的灭亡。所以我们得到了这个宝贵的救恩，我们该怎么样过我们的余生呢？那么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他这样讲，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那么这里的爱当然是包括爱神和爱人如己。那么我们做什么才能见证我们真的有这种的爱呢？那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其实说的非常的清楚，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也就是说，爱主的唯一的见证就是持守神的道。所以呢，保罗在第十五节这里面说，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都要坚守。弟兄姐妹们，你我能够重生得救信主，成为神的儿女，其实呢，不是我们比不信的人好，也不是我们比他们聪明，只是因为我们主的爱，他在起初就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不可徒受神的恩典，我们要竭力来追求与主亲近，来遵行主的命令，来过一个遵行主的命令的生活。那么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么几个问题。那么我信主几年了？那么我们现在我明白多少的圣经的真理？那我读了多少？我读了几遍的圣经？我是否愿意常常的祷告？那我给多少人传过福音？那么我自己有哪些好的见证？我们也可以再思考，我的时间、我的金钱和精力，在工作和家庭之外，主要消耗了在了哪里？那么当我们诚心地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属灵的生命的状况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真的求神能够怜悯我们，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来依靠他，真正的能够让神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要想在真道上站立得稳，我们就要抵制一些似是而非的传说影响。我们需要更深的来认识真理，来积极的传扬福音，使更多人能够因为认识真道之后而不至于在这个世界上迷失方向。那么圣经说，那些成熟的人不渴慕神的话语，却去行不法和邪恶的事，他们硬着心去犯罪，不肯悔改。那么其实人的本性那么是很清楚的，那么不信神其实就是撒旦的差役，也就是罪的奴仆。也就是说，一个人我们生来呢，其实就是一个罪人。所以就如一个好酒的人，他看到酒就想喝；一个吸毒的人，他想到毒品，他就不顾一切的就去来得到；一个好赌博的人，他可能看到了这个赌的这些工具、这些牌桌，他就手就会发痒。那么其实这是没有救恩的罪人生命的真实状况。那么这种犯罪的欲望其实早在他们的心里，他们一有机会就会一定会爆发出来。那么在过去两周，那么发生在美国很多城市的 打砸抢杀这些的事件，那么给整个美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也给这个安定的社会带来了很大的伤害。那么同时也造成了一些人思想上的很大的混乱。那么大家也现在 读报看这些新闻等等，我们知道本来是一个经常犯罪的罪犯，却是在警察过度执法中，因为在警察过度执法中死亡，而这个罪犯呢，一下成为了一个国家的英雄。而因为个别警察的失职，有人却要解散警察局。本来是一个个案，却引起全国的骚乱。那么这再次暴露了人性的邪恶。那么这些打砸抢杀的这些人，他们并不是为了伸张正义，而只是积蓄在他们内心罪恶的发泄。所以不管是那位警察的过度执法，还是那些打砸抢杀的这些人们，那么其实这些呢都是恶行。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呢要毫不犹豫的来反对这些恶行。那么有人说，哎，神就是爱，不错的，神是爱，但是神他不只是爱，神也恨恶罪恶。在箴言八章十三节，他这样讲，他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的、狂妄并恶道，以及这个荒谬的口、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所以这是神他的本性，神是爱，但是神他是恨恶罪恶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要有这样的神给我们的这种性情，我们也要爱，我们也要恨恶罪恶，我们要爱憎分明。那么今天的信息呢，其实提醒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要警惕主耶稣再来前的一些征兆，不要被一些挑动人罪性的谬论和异教邪说来被迷惑。那么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那么在各种罪恶和黑暗的面前，那我们要发挥光和盐的功效，我们就要坚守圣经的真道，传扬基督救赎的福音。我们要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来恨恶抵挡那些邪恶。我们要明辨是非善恶。那么在耶稣基督的真道上，我们要站稳脚跟。那么到我们当主真的那一天再来的时候，我们才不至于在他的面前羞愧。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主，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天父，我们感谢主，你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代中。主，让我们在这个世代中经历各样的事情。主，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赐给我们那么多的恩典，你把我们从黑暗中真的救拔出来，就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被虐黑暗的世界，能够真的是像光，就是做光做盐，能够成为主你美好的见证。天父，我们求主你来怜悯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主你赐给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一颗智慧的心，让我们能够真的在面对各样的诱惑，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之前，主在出现的各样的诱惑、各样的这种谬论、邪教、邪说面前，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让我们能够真的以主耶稣基督你教导的真理、以圣洁的真理为我们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最高的准则，让我们真的不要被迷惑，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来真的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真的是影响更多的人，来让他们转离罪，来归向神。 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